今天我们很荣幸，就是有清华网管会的同学，然后还有北京 GLOM 然后用户组的负责人，然后他们也来到我们这里。然后 GLOM 的负责人李斌，然后也会给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今天我们原来定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我做一个 GitHub 的分享，然后还有我们雷斌同学，然后做一个 Hexel， 然后用 Hexel 来搭建我们协会那个网站的一个分享，然后再就是李斌给我们带来的和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分享。然后今天我们就先开始讲一讲我计划的，就是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GitHub。 因为在开源软件这个里面，就是 GitHub 应该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让当今的开源软件的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很多同学已经都会了，然后也很多同学也经常在用，但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就只做一个入门。然后大家如果不会的同学，然后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我待会儿里面也做了一些，就是给了一些那些链接啊，然后大家可以记下，然后感兴趣的话回去可以就是好好的学习，然后怎么利用 GitHub 来创建我们的开源项目，然后贡献或者是阅读别人的源码呀，然后或者是给别人的项目提交 patch 啊，提交代码呀。我想还是统计一下在座的，就是没有用过 GitHub 的举个手，有没有用过吗？
还是有没有用过？
可能有一半同学没
有
用过，
还是有没有用过？
OK， 今天我不会就是那个讲的就是太多，因为我的技术水平也有限嘛，对，总是就是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入门的。然后讲 GitHub 之前，应该首先大家要对这个东西有个认识，那就是 Git。然后大家听过这个吗？应该都听过吧。可能不是，如果有不是计算机的同学可能听说比较少，然后计算机的同学应该都是听过的。然后 Git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就是要不得不说我们的大神 Linus Torvalds，他创造我们当今最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内核，就是 Linux。 他创造了这么个东西，然后在他们开发的过程中，然后后来遇到了就是说怎么管理他们的源代码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需要一套比较高效的工具。当然在之前也有一些就是管理源代码的工具，可是那些工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也不是开源的。然后 Linux Linux 他就一直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管理源代码的工具，所以他就决定最后自己搞一个，然后搞一个 Git， 然后是开源的，然后是分布式的，和传统的那个 CVS 啊或者 SV 啊都有很大区别。当然现在 SVN 这类就是相对于传统一些的源代码管理工具也在用，但是在开源界应该大家主要用的还是 Git。 它最重要的特点下面也写到，它是一个分布式的版本管理的系统，它可以适合管理大文件，然后效率很高，然后速度很快。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大家就可以想知道这个 Git 和 GitHub 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有很多人在我 接触最早接触 GitHub 之前，就是我也很容易就是把 Git 和 GitHub 搞混淆了。我以为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之前以为 GitHub 和 Git 好像是一回事儿。其实
JavaScript 和 Java
啊，对对，其实不是的。然后 Git 它是一个软件嘛，然后 GitHub 只是一个源代码的一个托管的一个系统。Git 它可以是有很多分布式的嘛，它可以有很多的那个终端啊，然后 GitHub 就是允许你把软件代码在它那里存一份，就是托管到它创建的一个虚拟主机吧，应该是一个，然后放在它那里，代码给替代它，它可以相当于节点当中的一个。这是那个Wiki 上面的解释， GitHub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共享虚拟主机的服务，用于存放使用 Git 版本控制的软件代码和内容项目。它其实是有了 Git 才能有 GitHub， 然后来帮我们存储管理那个代码进行托管。现在 GitHub 目前已经有900万的注册用户，这个是今年的数据，然后有2100万的代码仓库，然后我想这是应该是全人类就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因为可能每个做程序员的人基本上都会看 Git 里面的一些开源项目，或者使用这些开源项目，或者是阅读这些开源项目的源代码，然后来学习。然后现在也有人说，就是 Git 是程序而界的 Facebook， 所以它对于我们就是做技术的同学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Git， 然后大家没有用过的话，就是可以先听一下。Git 就是首先安装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 git-scm.com， 然后去下载这个网。下载这个他们官方网站是这样的，他提供好多版本，然后就是几乎每个平台都会有，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那个平台，然后下载对应平台的，然后他也有些 GUI client， 就是有一些有用户界面的，但是其实一般不需要使用到用户界面，大家只需要装对应的那个命令行工具就可以了。然后安装大家可以就是上这个网站，然后去下载，然后安装自己对应平台的，然后对应平台，然后安装完了大家就可以开始用这个。怎么用呢？这个我找到他们官方有推荐，有一个这么一个工具叫做 try-github.com， 然后这个工具我觉得用来学习 Git 是特别好的。因为一些基本的命令它上面都会讲，然后让你直接在 Web 上进行操作，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样的我可以就是那个现场来演示一下。如果大家其实对 Git 就是没有用过的同学来说，就是这个特别好，然后就是可以跟着它一步一步的，然后使用这些命令，然后刚它会按照这个步骤，就是那个这个步骤然后走，它会一步一步的教你就是 Git 的一些基础的命令，比如说你就是在电脑上装好了之后，你怕搞坏了系统，然后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命令，然后这是一个简短的15分钟让你可以入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网站。然后比如说你直接在它这个 Web 上输 Git 然后它就模拟你在本机上，这个就是创建一个项目，就是把本机的一个项目加到 Git 管理系统，加到 Git 上面，就是用 Git 进行管理。然后第二个它就给出来第二个命令，然后第二个命令你就可以就是说看一下 Git。当前的状态，当前管理的这个 project 的一些状态，哪些代码是没有提交的，哪些代码是。然后这个就 就是可以让你在这个 Web 上有一个模拟的环境来让你熟悉这个，熟悉每一条命令。它每一条命令在上面都有详细的，然后你这个网站，大家如果没有用过 Git 的话，用这个网站来快速的15分钟，花个15分钟时间练习一下、学习一下，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工具吧。大家如果就是要学的话，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就是过一遍，然后把 Git 简单的一些基础的命令给学会。然后接下来就是基础的这些命令并不多，然后无非就是 init， 然后 status， 什么 commit， 然后 pull push， 然后这些基础的命令可能就10来个基础的。然后但是有很多复杂的，比如说要合并代码呀、代码有冲突啦什么之类的，要什么多人几十个人，或者要协同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就需要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大家可以在 doc 里面，就是他们官方提供的那个 doc 文档里面去找。然后这里我也不就是具体的讲，因为内容特别多，然后我想提供大家怎么去学习，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来学习这个。大家真正感兴趣的话，可以按照这个，它里面有提供那个 manner， 就是那个命令的一些命令的介绍啊，然后还有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是特别详细的，叫 Pro Git， 然后这本书里面几乎把 Git 各方面的使用全都介绍到了。然后还有 videos， 它这边没有，就是这边有 videos， 然后它也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教程，然后大家就是有不懂的话也可以看看那个视频。然后 Git 其实你要学习的话，就是有这三点就够了。他们官方网站，然后刚刚 try Git， 然后这个 Git 他们官方提供的 doc， 然后看看这几个，应该 Git 基本的使用，大家应该都能学会。然后接下来主要讲一下 GitHub， 然后因为有了 Git， 我们才能把 Git 管理的项目把它托管到 GitHub 上面，然后咱们本地代码有一些更改啊，然后就可以push 到那个 GitHub 上面，然后让他们来给我们托管，然后别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码。然后这个 github.com 就是 GitHub 的官方网站。然后如果大家没有注册的话，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啊，就是这个网站，大家没注册可以注册一个。注册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他们的这个一个欢迎界面吧，就是教你怎么快速的使用 GitHub， 就这四点 ：set up GitHub，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 ？create repo， 然后 fork， 然后 work together 这四个点。然后今天我也是就是按照这四个点，然后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如果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技术类的东西很难记得住，还是需要实际操作，大家下去的时候就是实际动手操作应该就没问题。就是首先你要配置 git， 首先也是要安装 git 之后，然后把你 github 刚才注册的用户名和邮箱，然后配置，就是按照这两个命令来配置一下，然后就可以了。然后配置一下，接下来就是你要配置一下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就是按你 git 那个 clone 的方式，就是它提供了一种 HTTPS 的和 SSH 的。然后官方推荐的是用上面这一种，然后大家需要去配置你那个密码，然后能够在你本机上就是不需要输密码就可以，就可以提交代码。然后具体怎么弄的时候是要用他们的一个工具，然后去来配那个密码。然后在他们官方网站那个是有一个详细的讲解，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有放进来。 他们Git 所有大部分用的那个需要的资料在他们的 help 上面均有提供。然后对这个 cache your password， 然后里面需要下载一个这个一个工具，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 CUIL 来下载安装，然后改一下权限，然后配置一下这个路径，然后这个就是然后再用 config 命令，然后再来配它，就是让它来那个记住你的密码。当然这个大家在那个如果没有配过的，大家可以那个回去的时候这个按照 get help 里面的教程然后再来配一下。然后推荐就是用 HTTPS， 然后创建代码的时候就是创建一个代码库，就创建一个仓库，就是很简单，它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点击一个 new repo 就可以了，repo， 创建一个新的 repo 就这样，然后它会让你填一个表，然后你可以就是把这项目名称啊。然后项目的简介啊，然后这个项目是公开的 seal 的，然后免费的用户就只能创建公开的，也就创建公开的大家才可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的代码，然后任何人也可以 fork 你的代码，然后也可以向你的代码就是提交 pull request， 然后就和你一起来协作开发这个。然后 seal 的话就适合公司的一些项目吧，然后就是不能对外公开的那些。然后下面可以选那个 Git Inglore，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License，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的时候就是这样选。然后其实这是创建仓库，但是有的同学应该也会遇到，就是那个本地代码已经有了，但是我在上面要创建一个仓库怎么办？就是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仓库，然后把它拉到本地和本地的代码合并再推到那个仓库上面去就行。然后 fork， 然后接下来功能是要讲一下 fork， 就应该读 fork， 然后这个功能应该是就是特别特别就是 GitHub 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是可以 fork 任何人的代码，就是任何人公开的代码，然后 fork 到自己的仓库里面，就是 fork 到自己的账户下面，这个下面就有和他们完全一样的一个仓库，然后咱们可以在自己的仓库里面修改这些代码，修改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愿意把它贡献给原有的那个项目，然后就可以提交一个 pull request。然后提交 pull request 就可以把你的代码提交给他们官方的库，然后官方的库他们如果觉得 OK 的话就会接受你的代码，然后就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贡献者。这个就是 GitHub 它一种主要的一种就是协作的一种方式。然后接下来就是 be social， 就 work together， 然后就是 GitHub 就讲他协作的一些方式吧，他可以 follow， 可以就是 watch 关注别人的代码，他可以 follow 别人，然后 watch 是关注别人的代码的仓库，然后下面是能够提交 pull request， 就刚刚讲的跟别就是给别人提交代码，然后那边那个小点点是提交 issues，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有些问题你可以提出来，然后别人看到了会在上面，就有点像论坛一样，像一个小论坛一样。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创建 organization， 然后是有一些组织，然后组织可以有一些拥有很多的代码仓库，比如说如果我们是 Karen 的协会，就可以创建一个 Karen 的协会的一个组织。 然后这个是 Star， 然后我们就是类似于一个收藏的功能吧，就是可以收藏你喜欢的一些就是喜欢的一些项目，然后把它 Star 起来。然后在 GitHub 上面，大家就是一般看一个项目火不火，应该主要就是看它 Star 的数量，然后 Star 数量越多，应该这个项目就越火。可以说那个 GitHub 就是程序员的社交网络嘛，然后就是看一个人屌不屌，然后就可以看他 star 的数目多不多，如果 star 数目特别多，然后这个程序员就一定是非常厉害，然后他项目也是非常优秀啊，然后这些项目的贡献者也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一般用户的数量也会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做开发可能需要一些开源的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也调研库的时候也会比较一下，看哪个库的 star 的数目比较多，就知道哪个库可能更受欢迎吧。所以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有时候就是可能那个项目已经不做了，但是就是以前有很多人 star 它，所以 star 的数量特别多。但是事实上，如果看那个就是最近也没有什么 commits，
对，
其实没有了，所以。
对，就是也可以，因为 GitHub 也提供了一个，就是那个可以看到最近的那个活跃度的一个图表吧，就是 commit 很多的话就有很多绿点，然后就也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最近的一些，比如说提交 patch 啊，或者是提交 commit 的数量多不多啊，然后 PR 多不多啊，然后来判断一个项目最近的活跃度怎么样。如果但项目比较活跃的话，这个项目也是。就是比较 OK 的，大家就代表大家参与度很高，对这个项目很认可，然后大家也可以去那个提交自己的代码，一起来参与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些开发。然后这就是如果你要掌握 GitHub 的一些使用的话，就主要是 Help 和 Guide， 然后这两个网站里面应该是。覆盖了这个你需要使用的技能的，应该是全部，我觉得基本上大多数应该都是有。然后第三个我是推荐了一个插件，第三个那个 OC2Tree， 然后是一个插件。然后这个插件呢，是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用的一个插件，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用过？比如说我随便打开一个项目吧，比如说我打开。出来一个项目，我要看别人代码的时候，我不喜欢这样看。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看，但是我装了这个插件之后，我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别人的代码，就是很方便。这个如果没有装过的同学可以装一下这个就可以。
浏览器插件是吗？
对。
它什么浏览器都支持吗？
就是 Chrome 的插件，就是。
Firefox 不支持，就 fork 它。
Firefox 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应该对，就是可以这样的看待嘛，就是比较方便嘛，我觉得比较好用的这个。大家其实就叫做 OCT Tree， 我看一下这个。可以，那感兴趣的记一下，我看一下。
支持反讽词，字词反讽。
就这个。开发者的网站。就这个。支持 Firefox。Safari 都支持，这是用来浏览 GitHub 项目代码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啊。然后今天我的分享就是简单这么多，我今天就是主要是做一个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大家因为 GitHub 是一个超大的平台，然后上面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好好利用好这个 平台，然后去学习也好，然后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一起把开源社区做得更好也好，反正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个，然后一起把这个建设得更好，然后也把开源社区也做得更好。然后这个下面是我的那个 NC 是我的那个微信号，然后 GitHub 也是这个，我的 GitHub 上面还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也在积极准备，就是在做一些东西啊，因为之前也一直觉得技术水平有限，也不敢怎么写代码，然后随便往上面怼啊，但是慢慢的也尝试在做一些东西，然后有机会也会把它发上来。然后今天我的介绍就这么多啊，大家如果有什么交流的，待会儿可以跟我来交流。然后待会儿自由交流时间我们再交流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让雷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 Hexo 来搭建我们协会官网。
我没有拿康哥的那个打折以后3000多，打折抢购。
电脑上相当于一个 USB
声卡，对。
大家可以先自由交流一下，我这个电脑那个电池基本上不行了，只要一断电的话，就5分钟之内就没有关机
的。一个邪恶的操作系统。
就看到一个邪恶的饭馆，
邪恶的 IM， 邪恶的图标，
邪恶的软件啊！
你看到什么邪恶的软件了？
你是怎么混进开源协会的？
那个，先问一下大家，那个有没有就是用过这 Hexo 这个博客框架？
我的 blog 就是用这个。
啊，这个。
用过，后来删了。
好吧，你这不是打脸吗？
我自2013年开始用。
更新频率太低。
这个。
它不更新才是好处啊。
不是我自己的
更新。除了个别人的。
是吧？
对，
并不是。
这是我们就是用它来搭建我们的一个博客网站的这么一个框架，它也是就是基于那个 GitHub 的，是在那个在熊光义他那个分享的基础之上，咱们可以搭建这个，也就是说咱们大部分人好像还没有用过的是吧？
嗯。
好，那我就放心了。
自带弹幕。
那个一般我们写博客的话，然后可能就大体用这几种方式吧，就是比较找一个免费的空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小时候用那个 QQ， 然后再大一点用新浪，或者是再就是偏技术一点的话，就是 W3C 以及 CSDN 这些，然后或者是自己购买域名自己搭那个博客这个网站。然后咱们我要分享这个 Hexo 呢，就是像我描述的这样，然后只需要对自己的博客拥有控制权，然后只需要专注那个写作的本身就可以，然后其他的东西都那个托管在 GitHub 上面。他就是利用那个 GitHub 那个 Pages，GitHub Pages 本来是用于介绍自己那个 GitHub 项目的，然后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免费的空间，资料是咱们自己保管的，然后。但刚刚那个熊光义已经介绍了 GitHub 那个使用了，然后接着顺着他那个，然后继续看一下，而且 GitHub 也是现在一种趋势嘛，团队管理以及团队协作以及那个接触相互交流，尤其是咱们程序员相互交流，接触很多开源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大牛都是可以的。GitHub 也算是咱们的一种程序员的一种名片吧，面试的时候好多那个面试官也会问您的 GitHub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这是 GitHub 的一个特点，它会啊、哦、Hex 对，这是它的主要的四个特点，然后有很多的插件一键部署，然后支持 Markdown。 咱们那个日志如果把这个打起来之后，那个日志就可以直接用那个 Markdown 那个语法，然后写完之后一键部署 Display 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它主要是它那个速度比较快，主要是用的 Node.js， Node.js 它那个高并发，使用它那个高并发可以在几秒之内就生成上百个那个页面。大体来说，我据我的那个使用，一般只要这几个命令就可以了，咱们搭建起来之后，然后最后只要是hex new 然后 generate display 这几个命令就可以完全够用了。简单的来说呢哈，就是在本地通过 markdown 语法，然后写好博客之后一键部署到 github， 然后打开页面就可以了。这个页面可以是本地的，就是自己开本那个电脑上开一个 server， 或者是自己配置域名，这样都可以的。一般那个会自己申请一个域名，然后把自己的域名放在那个 GitHub 里面，就是加一个那个 C name 那个文件。那个如果不简单的哈，然后就是需要这些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大体说一下它那个搭建的那个过程吧。首先就是 Node.js、Git 还有 GitHub 那个账号，GitHub 基本上应该都有哈。Node.js 首先是那个 Node.js 把它那个下下来之后，然后再安装那个 Git。我在安装的时候，那 Git 是碰到好多的坑的，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下。
谁让你用 Windows？
对、
啊。我打脸是吧？对，通过那个 npm 这个包管理工具下载下来，然后初始化，然后安装 new 这些一系列东西。然后我遇到的这几个坑主要是那个通过 ssh 然后链接那个远程仓库的时候有点麻烦。大体看一下这个步骤吧。先你要先看一下你那个就是没有安装过 git， 然后你肯定它是没有那个密钥的。如果安装过的呢，如果安装过的话继续看，那个没安装过的然后你再通过这个下面的 SSH Kitchen 那个 TRSA-C 然后写上你那个 GitHub 里面那个邮件地址，就是这个过程就建立一个那个加密串吧，那个密钥。然后你这个过程它会提示你输入那个加密串，然后你只要一直回车就可以了。对，这是那个它生成那个密钥的一个截图，然后你再打开你的 SSH， 添加这个 SSH 密钥到你的 GitHub 那个账户里边。就是当我们新建一个以自己那个账号GitHub 那个账户名为名字的一个仓库，然后右边它会有一个设置，然后设置打里边会有那个让你那个部署那个 case， 然后添加，就是这个地方。
上面那个路径好像还是 XP 时代的路径。
哪里？
Document and setting， 上面那个。
对，就是再往上一页。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应该是。
哦。
XP 时代的路径。
是这个我感觉可能有比较有代表性吧。然后就是在你那 C 盘那个用户那个目录下面，你生成之后在 C 盘那个用户目录下面的一个文件。然后等咱们输入的那个添加完这个密钥之后还需要确认一下之后，你再通过下面那个 ssh-t 这个命令，然后它会显示让你那个授权确认，最后一直到are you sure 这一边，你只要输一个 yes 就可以了。等到你看到下面那个 successfully 授权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可以爽快的配置咱们的 Hexo 了，然后你再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又建 git bash、然后初始化，你有一个 title， 然后生成部署，当然这个部署是在你写好那个 Hexo 的配置文件那个情况下，然后就可以部署成功，否则会部署失败的。然后下面那个 Hexo 那个 generate 以及 deploy 都可以简写成那个 Hexo 那个 G 或者杠 D 或者 D 杠 G， 它这两个那个命令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你部署完了之后，可以在那个本地开一个 server， 就可以看到那个页面了。这个配置文件，对，刚才我说的那个 deploy 配置文件，你要部署成功的话，是需要先把那 Hexo 里边的一个配置文件需要先设置好的，就是打开这个文件，需要先设置这个地方，那个 deploy 的 type， 然后仓库，还有那个分支的话，你可以建一个 gfgh pages， 这个里边当然咱们看到那个 help github.com 里面，它会给你提示，建议你用这个分支的，然后用来显示你的 github pages。这个仓库的链接地址呢，就是 ssh 那个地址，也就是右边这个地址。
但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就是你那个 HTTPS 那个全员配置好了，这里换成那个 HTTPS 的是一样的。
对，那个是也可以的。然后把这个配置好之后，咱们就开始需要写博客了。但是写在哪呢？然后看一下那个标红的那个路径。那个 Hexo Bank 就是我自己建了一个文件夹，里边有那 Hexo 的各种配置文件以及安装好的那些文件。然后 source 就是我们需要写的那些那个日志那些日志的资源。然后里面有一个 post， 就是咱们需要修改这个 MD 的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好，写完之后 deploy 一下。这是我那边生成的一个页面，也就是说，只要咱们敲几下命令，然后我们的日志网站就已经打好了，挺简单的，而且让人感觉逼格很高的样子，是吧？还有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你可以随便换它的主题，你看着它比较丑，然后你可以换一个，已经有一些那个大神已经做好了很多主题，他那个 Hexo 官网上也有好多。这些都可以，但是这是我自己的里面是我随便自己写一个，也比较丑。这个呢是我找的他们写的比较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那感觉是不是好多了。换主题的话呢，就需要下面这一行代码，然后 clone 一下，然后把配置文件里面那个主题，然后换成那个主题下面就是 NAVY 换成它，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整个那个界面的风格完全就变了。然后这也是另一个他们做的那个主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比较漂亮的。好，那个基本上就是时间关系呢，我就先分享这些，因为这些网上也有很多的那个教程以及资源，然后建议大家先看一下官网之后呢，然后再搜一下那个博客和教程， Google 一下的话有很多，大家可以那个看那个教程自己搭一下。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就我前几天看过的一个外国全职工程师的自我修养。现在不管是那个程序员还是其他行业，都喜欢谈自我修养。这个是腾讯的一个高级 HR 工程师雨果写的一本书。好，他这里面 不仅有就是讲了一些技术的问题，还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我感觉啊，像我这样的小白来说，那个作用还是比较大。好，我就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会做了一点微小的。
那个感谢雷丁行，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我们就是有个域名的 PKUSJRG 是吧？
对对对，
没有。
刚开始啊，我忘了说了。嗯。
那个我们已经配好，就是等着就是怎么设计网页，然后怎么添加内容。
是。
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那个可以找雷丁，然后我们一起来把协会官网都搭起来，然后下一步就是官网，下一步就是那个我们。在就是联系老师，然后再看能不能帮我们提供那个服务器，然后来搭我们的镜像。北大好像还没有镜像，其他学校应该都有，中科院都有，然后北大还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有请我们李斌，来自北京中科院组。
哎，来空余时间那个。我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用过 Linux 的人有多少？还能举下手吗？还行，一大半儿，应该都。
那个 OS 算 Linux 吗？网易的。
然后那个。
一
会儿。毕竟是 FreeBSD。
一会儿你屏幕
上
的分辨率变的时候，
应该是闭源的吧？
不响，所以你要重新再看一下。
都是 Linux。然后 Unix 它就是 Linux， 就是在服务器领域，然后在安卓，然后就是移动的，然后一些嵌入式的领域用的非常广泛。可能就是 Linux 可能在桌面上用的稍微少一些，但是现在应该是慢慢有越来越多的那个同学会。
我们怎么
防那个网址
dm.tuna.moe
那就是手机是全平台的吗？
全平台
是
不是
手机
打浏览器防对方
那个其实微信也可以，然而微信那个你还要再加个公众号，然后还有什么的挺麻烦，反而不如这个直接。
我来点一下
吧。原来有这个网址，但是现在这个不用了是吧？
对，用 channel， 应该是
channels 是吧？Tuna，
对，应该是 channels， 然后 tuna， t u n。
我之前是创建一个 gnome 的。
t u n e。
嗯，
那
就用这公。
然后这是他们那个 GitHub 的地址，还是这地址吗？
对，不是这个地址
啊。那可能他这项目原来是在 GTK 版本的，他是写的 Qt 版本的。
对。哦，没有 s， 没有 s， 就是 channel。
channel
我弄错了，对。
哦，你看我成功刷了第一条弹幕。
嗯。谁上了？
嗯。KDE 表示不服。
刚才那个熊方已经问了大家，就是说有不少人还使用过 Linux， 那有没有人用过 GNOME？ 有人用过吗？
有人用过一次。
我开了个讲。
好。
看来用 GNOME 人不多呀。
我访问这个弹幕的时候，好像是找不到 Word 放的。
那你直接 dm 点 tuna 点 moe， 你就直接敲那个 dm 点 tuna 点 moe， 然后进去在列表里边。不，就是你要不然你进主页吧，就是把那个 slash 后面全部都去掉。对，然后在这儿点 tuna 进去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OK。
确实还挺好玩的。
好了吧，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写个评论啊，我都能看到，然后我尽量给大家解答啊。今天的话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GNOME。 GNOME 的话就是它是 Linux 的桌面的之一吧。当前的话 Linux 桌面的话有 KDE GNOME， 还有那个Ubuntu的 Unity， 大概主流的话就这三种。然后我十分喜欢收一下这幅图，这幅图的话就是一个开源软件的一个大聚会，或开源和自由软件嘛，自由软件的一个大聚会。在座的应该都会多多少少认识一些吧。这个有认识的吗？
FreeBSD。
Yeah, FreeBSD。这个 Linux。
嗯。
啊，那个是 Sun， 那个是Firefox 那个
Mozilla。
然后我今天要讲的话是这个东西，就小小丫的这个，这个 Desktop 啊。它这个这幅图画的就非常形象，在 desktop 上之上的话有这个 office， 原来叫 open office， 现在叫 lib office， 这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办公套件，还有 game， 这是个图像处理软件，然后的话它基础上还有一些 GTK 的一些开发库，图形开发库。GNOME 呢，它可以理解为一个桌面环境，但是呢它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发平台。因为你装完 Linux 装完 GNOME 的话，它原生的就带了一些 C、 C++、 Python 这些语言的一些支持，直接就是不用再安装额外的额外的包，还有 JavaScript 还有 Vala。 这个是 GNOME 最初的一个版本，这是就是说大概2000年左右吧，应该就是它第一次 release。 当时的话就是说类似于就是Windows 那种3.几那种图形界面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版本了，这个大概是 2.6， 基本是非常稳定的。它发展到就是说极致了，就是出来那种 3D 的那种桌面效果，每一个桌面在一个面，然后可以旋转，就跟刚才那个熊方一演示的 Slides， 这个桌面是可以旋转的。刚才旋转桌面的话大概是在2.32左右，就是说大概2010年左右发展到顶峰了。然后之后的话到2011年的话又出了个新的版本叫 GNOME Shell， 它就是彻底颠覆了原有的那种界面的方式。我现在这个桌面的话就是 GNOME Shell， 它就是说和 Windows 也好和 Mac 也好啊，就是说那种操作方式就是说体验完全都不一样了。
GNOME Shell 的那个层级比弹幕更高，所以开了那个进 Overview 模式以后弹幕就看不见了。唯一解决那个方法，就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写一个 GNOME Shell 插件。
你的意思是再刷回来那个弹幕也看不见了？
对，刷回来弹幕就看得见
了。现在也看不见了是吧？
这个模式弹幕就会看不见，因为 GNOME Shell 把弹幕给盖住了，然后它弹幕在下边。这种方式，这种模式就只能就写一个 GNOME Shell 插件然后来搞。
对，可以写一个，一会儿教大家简单的写一个啊，写插件非常
写个插件然后用 debug。
然后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说它的 Docker 类似于 Mac 的那种Docker，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个 panel， 那边是个通知区域，然后这是当前活动的视窗，然后它也支持那个多个那个工作区，我可以在这个窗口就是说可以拖一个到这个窗口上，就是它支持多个工作区这种，然后它会自动往下增长，它界面大概就这样。然后如果你要找程序的话就可以点这个按钮，然后的话就会列出所有的程序，所有应用程序。对，
这个用的是哪个发行版
啊？我现在是用 Debian， 现在是Fedora， 然后 Debian， 然后 OpenSUSE 默认的都是 GNOME 桌面基本。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简短的历史。其实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就是说比较流行的就是 Mate 的话，它和 Cinema 这两个就是说在桌面领域里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他们都是基于 GNOME Shell， 然后给 GNOME Shell 写了个插件。把它那个
Mate 并不是 Mate 是 GNOME 2的 fork。
Mate 是吧？
对， Mate 是 fork 自 GNOME 2，就是那个
啊，对对， Mate 是
死忠于 GNOME 2
的
风格的。
因为就是说这个 Mate 这个 GNOME Shell 的话它变革太大了， GNOME 3和2的话变革非常大，有不少就是说那种保守派的人他还希望使用原来那种图形界面，所以呢那帮人就拉出一帮人就把那个 fork 一下又出了一个分支来开发成这个 Mate。 然后其中那个乌班图的那个它的桌面的话也是基于 GNOME 3.2 的话，他们自己写了一套就是说专门针对乌班图的一个图形界面。GNOME 呢它经历了大概15年的发展历史吧，它就是说积累了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说与超车系统任何相关的一些管理功能它基本都有相应的实现。我在这里简单就列出了一些，比如说窗口管理器它是用的 Matter， 然后文件管理器Nautilus， 就是说文件管理器的话，这就是文件管理器，然后能查看系统的文件吗？它有个 SUSE， 这个功能非常酷，就是说你选中一个文件点一下空格就能形成一个预览，就是文件的一个预览的一个功能，它就是说点一下空格它就能实现个预览的功能。
你来个电影的预览比较酷一点
啊，对，也可以我看到
你这有电影，就视频的，或者这个 music 有对，然后它这个是邪恶的 MP4 格式， MP4 是那个专有的编码格式，所以
这个预览这个还是
OGG也能预览，
OGG 肯定能，
你找 OGG 的。
下面那个是音乐，音乐也可以，音频也可以，是一样的。对，
因为演示的视频，
音频就会长这样。
当当当。
嗯。
反正是它这个SUSE的话，我之前也没用过SUSE，但是我网上一查了一下，一看，哎，非常酷，这跟那个 Nautilus 集成的非常好。然后它对硬件的一些管理的话，专门有相应的package 来管理，就是说。Bluetooth 啊，网络 Network Manager 啊，还有一个 Disk、Power 这些管理都有。那图形的工具库的话，就是说 GTK、Clutter， 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一些库来开发你自己的图形应用程序。然后的话，它也有一些就是说检索和存储的，你方便你文件的查找搜索，它叫 Tracker。然后它还有一套流媒体的框架，你可以方便处理视频、音频，是 GStreamer 和 Pulse Audio。进程间通信的话，你可使用 DBus 和 Gsetting。然后涉及到翻译，就是说多国语言的话，国际化的话，可以用那个 Damlens， 它是一个网站，专门有一个相应的一个 GNOME 的一个翻译网站，然后可以用GTranslator 的话来翻译，进行本地化。效率管理工具的话，有 Calendar、Notes、Task， 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浏览器，关于安全的话，它也有一套机制 ，Policy Kit 这些来负责权限的一些管理，然后通信工具的话 ，IMC， 然后系统设置的话是它叫 Control Center， 就控制中心，同时呢 ，GNOME 还有相应的一套标准，就是说它设计这个GNOME 上应用程序的，要遵守一定的准则，叫，Human Interface Guide， 就是说人类就是人机界面交互准则，它有一套遵循的协议，就这样就会使这个 GNOME 的整体风格和应用保持统一的风格。刚才我说它是一个开发平台，是因为就是说在 GNOME 上有太多太多的就是说跟开发相关的一些工具。刚才讲到的 Git 的话，这里就有个图形化的工具叫 Git G， 这个就是说会更直观的，我先随便找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个源代码，就是说它比较大庞大。通过图形化界面，你方便的看到的就是说当时的 master 在那儿，然后它有一些分支，然后它每次提交就是一个图形化的，就是比你看 git log 的话就会更直观一些。
可以去看一下 dama q 的
dama q 的你那个
m 对，这个就不叫
这是大英哥 Big Eagle， 他还叫 Big Eagle 啊，大英哥的他的那个弹幕库的那个源代码，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在网上看。
C 加加是最好的语言。
然后我这边列出的话，大概都是设计源码编辑的一些工具。Terminal 的话，最基本的就是 GNOME Terminal， 它有一个 终端界面，然后你输入一些命令，编辑一些代码啊。Gedit 的话就是类似于记事本那种小型的编辑器，然后 Aluta 和 Buter 的话都是一些大型的开发的 IDE。这个是那个16进制文件的一个查看器，这是一个比较文档差异的，如果两份代码有什么差异的话可以用这个来看。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开发文档，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开发手册的，通过这个的话你可以浏览一些 API 的使用啊。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调试工具， GNOME-Boss 的话是一个虚拟机的一个管理工具，然后 DFI 的话是查看系统 DBus， 就是说当前进程间相互通信的一些DFI 的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工具。
我以前都是用 QDBus， 现在终于有 GTK 的。
然后其他的就先不说了。GNOME 的话，它这个第三代就是 GNOME 3，它最大的优势它就是它的强大的扩展机制，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强大。它有一些就是说它可以随意的更改 GNOME 的就是操作系统的界面，然后呢它你不用更改源代码，你就是可以写个插件的方式，然后也不会破坏它原有的系统，然后你也不需要编译，因为它是那个 JavaScript， 不需要编辑，写完后放那儿，就是说重启一下 GNOME Child 它就会加载进来，然后语法也非常简单，大家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就是它会自我保护，就是说有种保护机制，插件的话不能破坏它系统本身程序的那种运行。先给大家那个收一下这个。GNOME Shell 的话有个 Tool， 就是说它一个就是说设置工具，它这个操作系统界面的一个设置工具。你可以改变它的主题颜色，然后可以改变桌面的背景。我想要介绍的就是说它的扩展。我现在就是说已经使用了一些扩展，大家看到目前的桌面的样式的话是应用了一些扩展样式后的界面。它最初的话，我把这个关掉。这个样子是它，就是说你装完任何 Linux， 装完 Debian， 装完那个 Fedora 或装完那个 OpenSUSE 的话，默认的 GNOME 界面是这样的。然后我按自己的习惯做了一些定制。有人说这个设置很复杂是吧？其实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插件机制就是说非常灵活嘛，网上有大量的人给他写插件，就是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我就想把这个时间这个我想给它放在右面，因为它不想放在中间，就有这样的插件Moon Clock， 我一点它一给它点成 on 的话，你看这时间插件就过去了。然后的话这边这个 Dock 的话我也想放到底下，把这个给打开的话它就挪到底下来了。Alt-Tab 的话，大家可以看现在的 Alt-Tab 的话，就是说它同一组的应用程序它会放在一个图标里，但这样切换起来就是有点不方便。我就把 Alt-Tab 这个插件打开，然后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就不再把程序给分组的，都是单个的了，就是说更用一个键就能搞定的。配置文件，这个要比配置文件要容易一些，我感觉。配置文件的话，你其实吧还得了解一些语法呀。这个只要你点一下 on， 点一下 off 就 OK 了。
但是这个你得先去找一个地方说装哪个插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网站，叫扩展 .gnome.org， 就是说这里收集了所有的，就是说当前一些开发者爱好者的话他们自己上传的一些插件，如果你写了什么插件的话你也可以上传到里面，然后的话它是按那个流行度来，就是说来排序的，就是说当前第一个的话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点进去， 比如说这是一个应用程序 manual 的，这个系统已经有了，你直接点下 on 的话，
它是好，它已经好了。
啊，对，这就已经好了。就是通过外界渲染的话，就是这种的话，就是说它通过一个插件来实现了一个传统方式的一个菜单。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来找到自己所需的。我这列了几个就是常用的，刚才我都给大家基本都给大家演示了啊，这几个插件。刚才有同学问了会不会很不安全啊，这个不会的，这是它这个有自我保护的一些机制。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怎么创建一个插件，这个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只要运行一下啊这条命令就行了。to 大家都能看清吗？是吧？
嗯。
create 就是说它会创建一个插件，然后我可以起个名叫北大 demo 吧。然后你可以给它加一个描述信息，然后的话它下面得需要一个 UID， 就是一个唯一的 ID 和以区别其他的那个插件，每个插件都有一个唯一的 ID， 我觉得行，默认的了。那现在就是说它就是把基本的一些工作都完成了，然后的话这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脚本，它就是弹出来让你编辑一下，我们先可以不编辑，先看看它运行什么效果啊。然后的话，把可能删了重启一下。
嗯，删我的 Alt F2 最大的功能就是用来跑 R。你看，经常蹦。
怎么还有我？工具推出一下，然后
那个 terminal，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有个北大 demo， 这块就是在这插件里边已经出来了。就这个，如果重启一下，可能上网它会重新 load 一下，把这 demo 这个刚才我写 demo load 出来。然后我点一下，点上 on， 然后大家注意，右上角，哎，右上角出现图标，看着没？我点一下这小图标，它就出现一个 hello world，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程序了。这样一个插件就写好了。然后咱们先简单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插件它到底做了些什么啊？在 GNOME 的下面的话，它 GNOME Shell 的话，它就是说把所有的插件都保存在这个位置。刚才的话，我建了一个北大 demo 的话，就是可以大家可以进到。北大 demo 的目录下，它大概就是创建了三个文件，这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脚本，叫扩展的一个脚本，然后这是一个 JSON 格式的一个它这个插件的描述信息的一个汇总的地方，那是它的那个样式，就跟写网页一样，差不多就是那种样式那种 CSS。 咱先看一下 MetaJSON，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这个文件，这就是刚才我那个 UID， 然后描述、名字和版本。
怎么还写的好呢？
然后稍微复杂点是这个程序，其实也不复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主要有两个函数，一个是 enable 和 disable。当我点 on 的时候，在那个配置页面点上 on 的话，它会调 enable 这个函数。它做什么呢？就是说在 redbox， 就是在右上面。插入一个，就是说一个 button， 就插入一个小 button， 然后当 disable 的时候，把这个 button 再给 remove 掉，大概就是说这个逻辑啊。然后它在init 的时候，就是说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它会进行一个初始化，初始化的时候，它会初始化一个 button， 就是说这个 button 的话，button 的话是通过它这个有个对象，它就内置已经封装好的一些类， 这个是给 button 设置一个图标，然后呢他把那个图标呢插到那个 button 里，就是设置到那个 button 上，就那个小齿轮那个图标，然后呢再给这个 button 连接一个就是说它单机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回调函数，就是 show hello， 它和这个函数关联起来，我一点那个图标它就会调那个 show hello 函数，这就是它那个点击鼠标后运行的这段代码，它也非常简单了，就是说先创建一个 label， 就是说 hello world 的一个 label， 就是说一个文本框嘛，然后给它设置一下位置，然后给它以动画的方式就是说显示出来，然后两秒之后的话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动画的一个type插件。然后的话大家可以尝试的改一下啊，北大我刚才点了 hello 北大是吧，然后我把它的字体的话样式也改一下，咱尝试的改一下，它是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label， 然后咱们可以给字体变大点，然后颜色的话它这个 replace 的话就是说就是重启一下 Photoshop， 但是它所有的应用程序的话还会保持在那儿，它只是把它的窗口管理器重新load一下。现在的效果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大概就是 Hello World 这个效果是吧，然后是 replace 一下，因为它窗口管理器重启了的话它重建的话它又那个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看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动并不复杂是吧，它这个背景颜色包括字体颜色就像改网页一样，就是说来写它的应用程序，这是简单的一个 demo， 大家就是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插件的话读一下他们代码，学习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写，就是能开发出自己的那种插件。
它这个既然是有 API 吗？
啊，有，对对对，
那个求比较好一点的文档，因为之前写的时候都是从各种就是从四散在各处的 document 里边把 GTK 的库啊还有 ST 的那些函数给弄出来，就没有一个汇总的地方。
没有，他那个就得。
然后每一个版本都会变 API， 然后
现在还稳定了，现在趋于稳定了。
对，现在趋于稳定了。然后之前我做的那段时间，它就每个版本都会变。啊，唯一的方式是去 GNOME/Shell 的邮件列表里去看看他们都变了啥，要或者是直接看 GNOME/Shell 的源代码，要不然就会崩，就是每发一个新版本就要崩一次。
那每个版本之间它变动会不会特别大？
现在就是稳定了，因为就是说从二到三那个阶段。三刚刚起步的时候的话，它那个3.16啊、3.14、3.12，这几个版本切换的话 ，API 变化都比较大。现在到3.18的话，现在就是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问题了，因为的话，这个就是也是伤了好多人，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 API 老变的原因，他们就是说抛弃 GNOME 不用 GNOME 了，就是说。然后我现在用的话是最新版本，它的 GNOME 3.18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它有一些新的更新，但这新的更新的话，文件管理器中的就和那 Google Drive 就默认集成了，但是 Google Drive 在国内好像用不是特别多，一些细小的改进嘛。然后它现在就是说增加了一个固件更新的话，固件更新的一个程序，可以更新一些 firmware。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感光器的话，它有可以自动调节屏幕亮度，然后开个。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就是说授一段，刚才我要想给大家授一段的小视频，
小电影。
contributors, GNOME announces version 3.18. In this release, GNOME improves the general user experience for users and new developers alike. If your computer has a light sensor, GNOME can now use it to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brightness of your screen. The touchscreen experience has also improved when selecting and modifying text.
这是触摸屏，触摸体验。它是说，这是文件管理器。
There's a new view in the sidebar, so remote and internal locations are collected in one place for your convenience. Progress is now shown in the header bar when files are being copied. There are many other improvements, including a more polished search function, Google Drive integration, and better file management.Software has become the first to support updating device firmware through the new Linux Vendor Firmware Service. The service allows vendors to submit firmware, and GNOME software will allow you to install it with the click of a button. Furthermore, the GNOME community has improved a large variety of apps, including Calendar, which now comes with a management dialog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calendars, Polari,with a better initial user experience, GNOME Documents, which is sporting a revamped user interface for organizing your documents, and Events, which annotation and video support has improved. GNOME 3.18 comes with a preview of GNOME To Do, a personal task manager helping you keep track of the tasks ahead of time. GNOME's development tools have also improved this cycle.Builder, for example, now has a source code minimap, a shortcut overview, and auto-completion for Python. The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 have been restructured and include new usage patterns.
This is
the logs interface now gives a better overview and can show you logs from the last 5 boots. Boxes has improved its interface with a new list view for users with a lot of virtual machines. Finally,GTK has received new typographic features. The new GNOME release is available for you as a live image to try now. Many distributions will also ship GNOME 3.18 in the near future. GNOME is a friendly community making free software for everyone. Excited? Join us in making GNOME the perfect desktop environment.
好了，视频结束了吗？刚才有人说视频做的不错是吧？这可能和官方 release， 官网 release 出来的。然后我在后续给加了个字幕，就是说可能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字幕工具，可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说可以用一下。有可能 subtitles 这个软件非常好用。我之前写的字啊，就是说你这个的话，就是这上面有个视频，然后听一段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添加字幕。它这个工具就是非常好用，就是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的话，我今天大概就是讲这些内容，然后的话就是小结，介绍一下 GNOME， 然后它的扩展机制，然后最后呢，就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啊，用一下 GNOME 啊。然后的话就是说我的邮箱和微信啊。然后我们那个北京 GNOME 用户组的话，我再简单说两句。北京 GNOME 用户组的话，就是致力于就是说啊，在北京 GNOME 和亚洲的话推广。GNOME 就是说它这个 Linux 桌面，也都是一个就是说志愿者，集成起来，大家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无私的进行一些奉献，来贡献就是说来宣传 GNOME。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边这北京 GNOME 用户组的几个头字母的缩写，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啊或活动啊，在上面有时候介绍。好，谢谢大家。
今天那个大家分享都完了，然后大家首先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就
基于刚才三位分享，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先提出来，也可以交流一下，然后待会儿大家再记得交流一会儿。
弹幕是怎么实现
的？大家
可以
讲
一
下。
我
它叫 Cloud Server， 这有 Server， 这有 Cloud。然后就是怎么汇到这个上面是吧？
不是，其实那个你它就是一个，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在线聊天室就可以了。
他说是你怎么把它画到界面上？
画到界面上用那个最开始用 GTK 写的，然后后来为了支持 Windows， 这个 GTK 就呵了，所以就改用 Qt 写了，改用 PyQt 写了一段时间，再后来那个觉得 C 加加才是最好的语言，就还是拿 C 加加重写了一遍。反正就是其实就是每一个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弹幕都是一个窗口，然后把那个窗口设置为 float 模式，并且最上面一层就想象那个输入法的弹出的那个框，然后背景设为透明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那个高级一点就是画了个大窗口，每一个都是个控件，只不过这个大窗口是透明的，就是其实现在这个上面屏幕上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大窗口，然后弹幕会在那个窗口里面飞，然后所有的往那个窗口上的事件全部都就是透过去了而已，就是就这么讲。其实代码量非常少，不到就几百嘛。
它是跨平台的。
那不在 Windows 上也能跑，然后 Mac 那个因为当时拿 Qt 4写的，然后新的 Mac 已经就 Qt 4已经不太支持了，就是后面我再拿 Qt 5改一改应该可以跑。嗯 ，SRC。
主要的文件，
看一看 UI 吧 ，UI， 代码库 UI， Q
Q
四 ，Q 不是，应该是代码库 KU， 嗨，我这个最近老是说错话 ，KO 下划线
UI，
对，其实你看点儿一致就可以了。就是每一条然后就是这样一个 label， 其实挺简单的。
用我们GNOME强大的那个开发来显示一下。
哎
鼠标摔飞了。
你这个输入超长不会出来。
Open，
哎，强大的开发工具，怎么了？
上了。啊，我估计得扭一下。他就是说新建个项目的话，可以选本机的，然后选。
大麦 Q。
哎，你这边有那 config 点 c 的文件是吗？
并没有，有 c， 应该你它不是 auto tools project， 你把下面改成那
个。这
个
它项目管理的话，它能自动识别 auto tools。
对你看看有没有 cmake project， 你看看那个选就是右下角，右下角。对，你看看有没有那个 cmake project， 没有，并没有。好吧，
我能把识别出
来。哎，竟然打开了，意外的惊喜。
然后 UI 是吧？
对。
刚才有个新特性的话，就是支持的预览，叫个预览窗口。然后这个这边的话是一个帮助文档，可以方便查看他们的一些 API。
我说你拿这个来写那个 GNOME Shell 的extension 就好办多了。
对，反正这个就是他是，这是一个哥们儿，他在众筹网站上，众筹的一个项目，他大概集成了30万美元吧，大概筹到了，然后开始自己就说，也辞掉自己的工作，然后开始写这个项目，大概写了不到半年吧，就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非常牛叉的一个哥们儿。
CPU 使用率。
就一套，GNOME 上面用的开发。
对对对，他就是感觉就是GNOME现在就缺这条东西，让一些就是说用户也好啊，一些开发者能快速的进行 开发工作
很大，主要是1.24T 的话太小。
然后 CPU 使用率，但是，对，
它的四核，应该是四核的，
对吧 ？System Monitor， 嗯，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特别多，
还有特别多。
刚才选一个。
回答问题的同学，把那个
秋
曼带来的纪念品
送
给
他。还有个鼠标
垫，
拿了吗？
我没有。
啊，
抽一个。
好，啊，就这一个。
没事儿，你可以拿这个。你可以拿这个。
谢谢。
以后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活动还有，我刚印了，就是说，因为就是今年的话也是北京可能工作组，十月份的话是他那个生日，就是说。11月10几号吧，是他一个生日，大概是8周年吧，好像是。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这个屏幕怎么？
这我就不明白了。
你需要 R 一下。
啊，对，那就我说，这比较快啊。这是其实，我觉得
这
个。
嗯，只是 LibreOffice 贵了。Starling。
对。嗯。就是可能删了吧。
强行刷掉弹幕。
你看，重启的就是每个是吧？
对，对呀、
啊。聊了，
等
会儿也是结束。
再来一发，试试看。哦，还新的还会有，旧的就没了。
又出来了吗？还可以是吧？
刚才这一发好像到一半儿就被打断了。这真是不如。
嗯。
在 GNOME 里就是说它有这样命令框，你要是什么应用程序的话，你已经知道什么名字，直接输入就可以了。就是说像运行一个 Shell 脚本似的，就是说它这种概念。有些就是说 LG 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启动一个调试的一个那个界面。对，它有一些命令帮助的话，你都可以就是调一下 JavaScript 的一些脚本。
它这个带那个就是 inspector 嘛，我可以选，我应该是可以选到某一个 element 下面看它的 style 和那个。
对。
嗯。
它是 Windows 吗？是吧？你说是 Windows 这个？
对，应该不是 Windows， 就是
就和浏览器的那个。
对，就有点像浏览器的调试那样的那种。你看那个上面有个十色器的那个图标，就是。
可以取这个。
对。
好。
嗯。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桌面，就是说不同部位都是什么实现的，就是说，
嗯，
这是一个调试工具，对，
我就当时写扩展的时候，那个遇到不会写，我就把 GNOME 本身的组件拿出来，然后 inspect 一下，看看它咋写的。
小希望现在就聊这样。
好，今天我们就是那个分享就结束，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一下。